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今天是第16课。上一课我们学习了加拉太书的写作背景和目的，这一课我们一同来学习另外一个书卷，就是以弗所书。让我们首先从以弗所书的作者与收信人来讨论。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以弗所是最非个人化的书信，但是它具备了一般书信的格式，包括信的起首、问安语、祝福、感谢的祷告、书信主体信息以及节后语。不过在书信当中极少提到作者和收信人的处境，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第一，有关保罗，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囚犯，在3:1-13、4:1、6:19-20提到。至于保罗跟他的读者，也没有第一手的资料。保罗自己似乎也是从别人口中听到以弗所教会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1:5。第二个我们一起讨论的就是书信当中保罗并没有提到教会有什么危机以致他写这封信，最多只是略略的提到一些假教训，4:14还有5:6，并警告他们免走入歧途。第三，在以弗所结尾的祝福和问安的部分，保罗也只提到一位哥罗西的推基古弟兄，他将保罗的信息带给教会。根据以上以弗所书的三个观察，我们可以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曾与以弗所的教会信徒相处超过2年的时间。我们从《使徒行传》19:10可以看到，当保罗要离开他们的时候，甚至可以在临别时对他们的长老有如此的吩咐。在《使徒行传》20:18记载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使徒为人如何。但是既然在《使徒行传》当中描绘出保罗个人与以弗所教会关系非常的紧密，但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个书信当中却不太认识以弗所教会的会友，少有提到问安，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任何生活在第3世纪的人拿到这封信，一定会被弄得一头雾水。这是因为在现代的圣经译本写在以弗所这几个字，在公元第3世纪的抄本里找不到。不单没有这几个字，就连跟着这几个字之间的空隙也没有。如果我们要翻查古抄本，我们会发现最可靠的抄本当中并没有给以弗所这几个字，也没有什么空隙留下。我们可以尝试来推论，是否有可能起初是有给以弗所这个字句，但后来却不知什么原因遗漏了呢？但后来发现，按照保罗书信一贯的习惯，总是要有一个受信者，于是又加上了给以弗所。如果这个推论可以接纳的话，在第3世纪，无论什么人拿起这个手稿，保罗的名字应该已经在其上了。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给以弗所是原初所有的字句，我们很难解释保罗为什么与一个他已经侍奉了两年的教会竟然会如此的陌生。纵然保罗还没有提到以弗所教会侍奉以先，亚波罗也在那里侍奉了一段时间，但名义上来说，保罗仍然是以弗所教会的创始人。我们从《使徒行传》18:19-20、19:23接着的地方可以看到背景。第二个问题，令人感到困惑的，就是在抄本当中，我们找不到支持给以弗所的证据，但是又没有理由怀疑这封信是假冒的。学者们不断寻求方法以解决这个难题。根据以前的推论，长久以来有学者曾建议以弗所书是一封循环书信，也就是当书信被流传到某一个地方会众诵读之前，这类的循环书信便会加上该地方的名字。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证据显示以弗所书是属于这类的信件，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封书信可能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写作对象，比如写给广泛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忠心的人。这样便可以解释这封信为什么没有太多个人化的字句。这样的话，以弗所书的读者也可能包括了住在亚细亚的信徒，以致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信徒，在经文当中就难以清楚地界定了。至于有关以弗所书的作者的问题，有人提出反对保罗为以弗所书的作者，他们针对词汇与语言、文学风格以及神学内容这三方面提到反对的论据。我再讲一遍，词汇与语言、文学风格以及神学内容这三方面提出反对的证据。首先，词汇与语言方面，从统计的角度来看，有很多字眼只出现在以弗所，而在其他的保罗书信当中并没有找到。当然，这个很容易被反驳，可以是由于以弗所书讨论一些新的课题，自然引入新的词汇。其次是文学风格方面的论据。根据古典学者伊拉斯姆 Erasmus 对希腊文的研究，他认为以弗所书1-3不可能是出于保罗的手写。这是因为以弗所书1-3的字句远比保罗其他书信的句子为长而且复杂，这些从属句的结构也相当的复杂，造成了近代译本对这段经文的翻译的困难。另外，整本以弗所书的风格以礼仪性的文章，当然保罗在其他书信偶然也会有类似的风格出现，比如罗马书8:31-39，不过这类礼仪式的文笔要横跨数章却是前所未有的。还有语句多为堆切在一起，也用了不少同义词来发挥它的要点，1:11-19。只不过我们要提醒，当我们讨论修辞和风格的时候，少不了有主观的成分。最后是神学内容方面的论据。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热切期待耶稣早日再来。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13:11、哥林多前书7:29、15:51、帖撒罗尼迦前书4:15。 但是在以弗所书当中却找不到如此的期望。另外，通常保罗提到教会的会友是假设了来自某一个地区的信徒，比如哥林多、腓立比等等，而极少形容他们为大公教会的会友。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不过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支持保罗作为以弗所书作者的论据，我们也有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第一个，我们以书信的风格来定夺作者是谁，这样处理具有一定性的冒险性。比如一些文学批评家喋喋不休地争论哪些才是属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又或者是《鹿鼎记》也面对同类的争议。第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当中难免会掺入个人主观的判断标准，那么究竟我们对于作者创作可以给予多大的自由度呢？还有，我们是否需要顾及其他的环境因素呢？第三个假设就是哥罗西书是一份假冒的作品，那么冒充者一方面要将书信的其中部分仿制成为以弗所书，让人误以为是保罗的手笔；另一方面，冒充者花了很多的心思来润饰保罗在书信当中被认为是真作的词句，但最后由于冒充者润饰的太好了，以至于被人怀疑，这样是否合理呢？还有，以弗所书与哥罗西书太接近，所以它是冒牌货。我们如何来回应？有些学者总会以其他的理由来否定以弗所书的作者是保罗，因此，要否定以弗所书是保罗的作品，学者们也一定要先否定哥罗西书是出自保罗的作品。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好了，以上我们已经有足够来了解有关学者讨论以弗所书原作者是否是保罗的争论。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的来了解以弗所书这卷书的特色。以弗所书被称为是一篇优美的讲章或者是智慧篇，书中的祷告气氛是令人神往的。如果认为这封信并非是保罗所写的，又或者是在他的监督之下完成的， 那么这一封书信一定是由保罗最好的门生完成的。这位作者的神学并不比保罗自己逊色。在以弗所书当中，我们发现很多称颂神对世界以及教会作为伟大名句，这些的句子令人惊叹不已，并非只是具有严格的逻辑和护教性，而是从深层的祷告默想而领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怎样很清楚地将福音的框架有层次地描绘出来。第一步，保罗所强调的称义是神白白的礼物，也就是恩典，只要人凭着信心来接受并信这份礼物是透过耶稣的十字架，他的牺牲为我们的成就这份救赎。我们从一章三节、二章五节、八到九节、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以及一章七节，我们看到背景。第二个，圣灵有着转化以及缔造与人和好的能力。与此同时，圣灵将自己借着教会多方的恩赐被彰显出来。第三步，保罗也会重复地强调，他一直也非常重视犹太人与外邦人在神计划当中的关系。他表达这信息的角度仍然是以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角度来表达出来。他深信自己的侍奉是由于他明了从神而来的启示，要宣扬这好消息给外邦人。第四步，这个好消息是论到有关神要宣布将宇宙和历史的敌对形态扭转过来。第五步，神在他的奥秘计划当中要将万有都与自己和好，要建立人与神自己之间的联合，并且重新建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第六步，要达成这个和好的中介者便是弥赛亚，他的死医治了因人与神之间的嫌隙所带来的伤害，消灭了邪恶势力对人类的奴役，并启示了成为真正人类的一个新进路，也就是人类不再与上帝、人与人敌对而分隔，随之而来的是和平的联合。最后一步，这个和好的征兆可以在犹太人和希腊人在教会当中的合一可以见到。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这一节最后的部分，让我们先谈谈以弗所书一到三章的主题，就是教会作为和好的平台，好让我们借着这个主题好好的思想这卷书的中心思想。以弗所书的起手语与其他保罗书信的不同地方，就是他没有以感谢语，相反他以一个永长的祝颂祷告作为整卷书的开始。这一点很像犹太人的贝拉卡方程式，它有三重的结构， 第二个结构，这个称颂需要重复的原因。第三重的结构是赞美的回应，一章六节、十二节、十四节。保罗一开始便将书信当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也就是奥秘提出来。这个奥秘就是在历史当中，神将自己的目的和心意透过他儿子耶稣的救赎实现出来。这份礼物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得到的。神的计划是要使万物与自己联合，而圣灵便是这个会将实现的事情的凭据。接着保罗用一个感恩段，也就是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来提醒读者，这个从天而来的礼物是实在的，希望他们能够更深的体会。这个感恩段后来再发展成为一个神学讨论，二章一到二十二节，成为书信的核心。人与神之间的疏离是由罪恶过犯，也就是二章一节提到的罪恶过犯所造成的。至于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作者用了一个宗教符号，就是圣殿作为象征。圣殿里有一道围墙，将至圣所与外邦人隔离。这个间隔对外族人来讲，说是死亡的象征，因为当他们越过了这幅围墙的时候，他们便会死亡。既然至圣所曾被应许是到达神面前的必经之路，那么这幅墙也象征了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阻隔。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过去，无论你的脚步在哪里，我都会一直爱你到底，陪你走过春秋四季。虽然你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都是姐妹兄弟，我们有着同一个身体，你有伤心我陪你哭泣。就让我们今天合而为一，彼此搀扶走天路阶梯，再多的困难都无所畏惧，相信爱能融化一切风雨。让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同一个心跳，同一个呼吸，靠着耶稣我们能得胜有余，相亲相爱永不分离。
保罗认为耶稣不单是神的启示，更是新人类的典范。犹太人与外族人透过耶稣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直达到神的面前。 当世界看到教会当中有着和好的可能性，包括人与神和好，人与人之间和好，之后教会外的人便会被吸引，从而希望加入这个新的人类群体当中，成为他们的一份子。这样看来，来到以弗所书四到五章，使徒行传要求这一群新人类的群体活出一种与世人不一样的生活，好显出信徒与神与人和好的生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以弗所书的道德生活的劝勉，乃是连接着他的神学取向。耶稣战胜他的敌人，并不代表信徒的生活便没有挣扎。第二，如果教会要见证神的全能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彰显，他便不能不与这个世界的恶势力来交战。第四，家庭当中的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夫妻、子女与父母、仆人与主人，也应该有如此的态度。至于最后，经文当中六章十到十八节特别用到属灵征战这个图画，我们可以如何来理解呢？当信徒在生活上面有挣扎，似乎这个属灵的征战的装备可以帮助他们靠着主的恩典胜过敌人。当信徒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他们在世仍然靠主得胜生活来结束全书。在下一节我们会接着来看腓立比书。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